蔡云张继
背着旁人不知道，暗中搞串联，干嘛呀？要共同拥戴正熙继王位。那么究竟成功失败，他俩呀心里头没底。先找黄安，结果撞了南墙了，没敢深入的谈，马上改变航向，又来找这黄兆。这黄兆盛情款待，在酒席宴前酒过三巡菜过五，黄兆这酒一下肚，头脑一发热，是大发牢骚：先王这个不对，先王那个不对，委屈了自己，大材小用了，等等等。他这一说这些话，蔡云看看张继，张继看看蔡云，有门。哎，黄将军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的确大材小用了。我们跟护理正熙也没少谈论你，哟，还谈论我来的，谈来的。要护理对你是格外的称赞呢、啊，你们这些事儿护理都在呀、啊。护理还说过这话，说早晚最有发展的。哎，假如我要能掌握大权的话，那我要破格提拔黄兆黄将军，真这么说的，那还假得了？就真就这么说的。哎，可惜呀、啊，护理只是个护理呀、啊，将来世子正经一到，他得让位。就说呀，老天不公平啊！哎，黄将军，这是不能泄露的话了啊，咱们谈心。您看这个正经正世子能接管这一摊吗？那怎么不能啊？人家名正言顺呢、啊、人家世子殿下呀，子息父职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、啊、哦，我是说呀，他就接管了大权之后，大伙能服他吗？就他那个品德，就他那个操守，把他爹活活都气死了，这样人谁能服啊？反正我们不能服气。您呢？哎呀，我也有这种想法啊，但没有办法，小胳膊顶不过大腿呀。黄将军，不见得是那样吧？在您这说话，能不能跑风？放心，这是我的天下，这周围都是我的人，你说什么也都没关系。那好了，我放心了。那么为什么我说事在人为呀、啊？就是护理正熙德配天地，我们跟随多少年了，那人品学兼优啊。哎，你看从来不多说，但是心里头有数，心地善良，善能识人，就对你来说，他就一眼就看透了，你是大将的材料，将来你能主持军政事务，你看，因此我们服气。现在他就是护理，假如我们大家都拥护他继位，是不是比正经要强得多？先王开创的基业稳稳当当的能保持下去，您说可以吗？黄兆一震呐、啊，眼珠转悠转悠。这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！但是我们光有其心，无有其力啊！这得决定，得决定的人物表态。我是小辣渣，我就同意拥护护理，没多大的用啊，手下就七八千人啊！哎，那您说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说黄将军你愿意，咱们几个人联手。行不？你是开国的元勋，早晚护理能亏待你吗？你肯定接管大权，你哪次与马信，哪次与黄安？你还年富力强，你一接管大权，这天下不是咱的吗？再说护理对你那么器重，没得说呀。可也是，这么办吧。我呢可以考虑，现在不能拍板决定。哎，我给出个主意， 跟我不远屯田的，就不远，叫萧拱辰萧将军。萧将军管着两镇兵马，一万多人，比我实力大。如果萧将军要表个态同意的话，咱们几个人联手就不怕了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我们两个人跟萧将军素无往来，说不上话去，交给我，我探探底。三天你们听信儿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一直喝到深夜，蔡云张继起身告辞回王城。到了三天了，这一天天刚黑，外边来了几匹马，骑马的人都是士兵打扮，拿着同行证令牌，要求见护理郑熙。郑熙传话，开城门把几个人放进去了。几个人没走王府正门，从后边进去的。到里边灯光一照，看清了，来的非是旁人，一个是将军萧拱辰，一个是黄照，带着六名亲兵偷偷的来到王府。郑熙特高兴，将接耳迎，一手拉着一个走进王府议事厅，门窗关闭，窗帘撂下，紧跟着屏风门后闪出蔡云、张继、曹从龙、李云清，都出来了，七个人团团围坐。这阵护理郑熙说：“二位将军，能取得你们二位的支持，小王非常高兴。将来我要接管了大权，绝不亏待诸位，你们全是开国元勋，这王城承天府的大权就是你们的了。”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，您肯定是未来的王爷。那么眼前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黄安呐、黄安现在掌握着七镇兵马，这皇城承天府周围都是他的部队、他一指令调动多少万人呢、这个老头又非常的倔强，看来想说服他很难呐、怎么能搬掉这个绊脚石是当务之急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咱们商量个主意，应该这么办，应该这么办。那位说怎么办？您接着往下听。计划到深夜，萧拱辰他们起身告辞回去了。不说旁人，且说老将黄安，别看黄安58岁，头脑非常敏锐，非常清醒。现在在府里待着没旁的事，一个怀念先王，没事吧嗒吧嗒掉眼泪；二一个就想将来这台湾怎么办，怎么治理，怎么接替先王反清复明，他都想的是这些事儿。又想想马信之死，又崇敬又难过，但是他又想到眼前的事儿。那天蔡云、张继突然到我府里来了，说那话什么意思？怎么谈论到世子正经，如果接管了王位，有人不服怎么办？他们怎么冒出这句话来？看来是有意而来的。哦，明白了，来试探我的口风，因为我掌握着军权，因为我这口封的太严，门关的太死，他们想要说的话没等说就走了。难道说这是郑熙的意思？他们跟随郑熙多年呢，肯定拥护郑熙，莫非郑熙想要熟夺职位，想篡位不成吗？黄安想到这儿，提高了警惕了。哎呀，看过多少史书啊！哎呀，弑父的大有人在，弑兄的大有人在。那杨广不就是吗？ 六端之君，七娘细妹镇兄，多嫂弑父夺权呢、啊。这种事史书不绝呀、啊，为了权力之争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、啊。难道说郑熙想要搞政变？这个事儿可千万得注意。老头子睡不着觉了，命令手下心腹人探听消息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好几天过去了，没有什么收获。王府、承天府周围平平静静，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所以老头呢，逐渐的警惕性就放松了，就不想这个事儿了。这一天正在府里头难过的时候，外头禀报：“老将军，有人给您送来令牌，护理正熙，叫您去一趟，说有大事跟您商议。”哦，护理叫我，黄安不知道什么事儿。现在护理那是第二个郑成功啊，掌握着大权呢、啊。那叫我就得去。老头子顾不得多想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全身的戎装，骑马赶奔王城。下马到里边，一看郑熙在里边端坐。黄安一进大厅，郑熙笑脸相迎：“老将军您来了。”“哎呀啦，老将军，快快快，坐坐坐坐坐坐。”非常礼貌，非常客气。黄安在侧座坐下了，抱拳施礼：“护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哎呀，老将军呐、啊，我万难启齿啊，但是军国大事又不能不说啊，请护理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最近我接着情报了，基隆荷兰鬼子要攻打基隆啊，现在调来大小战船数百只，兵员三四万人呢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我考虑到基隆那个方向我们兵危将寡，先王刚逝世啊，尸骨未寒，荷兰鬼子又打回来了，倘若把基隆我们丢了，台湾就难保了，因此我实不甘为呀、啊，我左思右想，把老将军您请来了，我打算委派老将军率领兵马赶奔基隆救援，要没这事儿呢，我们就放了心了，您到那儿部署部署，是不是咱们台湾就算有安全感了呢？”“哦，有这种事儿？”黄安当时这脸就变色了：“我怎么没听着这消息？”“哎呀，我听着了，千真万确呀、啊。”“护理啊，按理应当说，您叫我去责无旁贷，我应该马上领兵出发，但是先主尸骨未寒呢、啊，哀礼到现在没举办呢，得等世子来了举行下葬大礼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我引兵在外啊，我不安心呐、啊。你看能不能派个旁人替代我？”“这是啊，我也想过，先王不在了，大将军马信也先逝了。周全斌周将军远在厦门，被郑经给软禁了。你说没有旁人了，现在老将军您就是顶天立地的一颗擎天柱啊，您走我也舍不得呀。您这一走我心里没有主心骨了。您看咱想个这么折中的办法怎么样？您现在掌管着多少军队？七镇啊，七镇。能不能调走四个镇？您选，您看谁领兵带队合适？您认为可靠的，马上驰援基隆。如果说荷兰鬼子没来，这是谣传，让他排兵布阵，准备好了，防范万一。哎，你我不都好了吗？您了就不必去了。您看怎么样？”这老头子一琢磨：“是啊。” 想当初先王在日把荷兰鬼子给打跑了，荷兰的那司令官叫奎伊，不甘心失败，签了合约撤走了之后，又卷土重来攻占了台湾的基隆。先王大怒啊，命我率兵攻打荷兰鬼子。我往返经过四个多月，一鼓作气把奎伊又给赶下大海，收服了基隆。那时都是我的部将，都是我的军队，我留下一阵人马，我撤回来了。那么除了我之外，派旁人人生地不熟，派我名正言顺，责无旁贷。一旦真有这种事情，我要不带人去显着不对了，也对不起先王啊。派四镇人马也未尝不可。老头不加思索就同意了。好，护理您放心吧，我马上回去就做安排。我不去，我派我可靠的人带四镇人增援基隆。好好好，拜托拜托，我应该的。老头子连夜赶回府里，到了府里头把几员大将找上来，啪啪啪做了部署。第二天四镇军马拔寨启程，赶奔基隆。老头蒙在鼓里啊，上了人家的当了，兵力分散，四镇多少好几万人呢、调走了，手边掌握着三镇人了，那少了多一半。老头没想别的，这件事过去了也就是四五天，这一天他的最好的朋友姓严呢，叫严望忠，前来求见。郑成功没死的时候，让严望忠主管贴写收藏秘密的文件，按现在来说是机要秘书之职。这人非常有学问，跟黄安关系默契。突然他来了，黄安答一请字，马上严望忠来到里边，躬身施礼：“老将军可好？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严先生，你怎么这么得暇？老将军呢、出事儿了，你不知道？”这一句话把黄安吓得可不轻啊！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大街小巷全是护理的人马，全是萧拱辰、黄兆的军队了，戒了严了。把码头全都封锁了。我从王城出来，我一看到处粘贴的布告，布告上写的什么呢？写的经过大家共同的商议，一致拥护护理正熙继承王位，过两天要举行登基大典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不明白呀、我故此到老将军府里前来询问。
哎呀，
黄安一听就跳起来多高啊，这造反，他们这是造反，丘此理丘此理呀、什么经过大家一致同意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这谁搞的鬼？一定是蔡云、张继、黄兆、萧公臣他们干的，简直荒唐至极啊。来人，给我准备衣服，让外边备马，我要进王城找他们理论理论。老头就像疯了一样。阎望忠一看，赶紧把他拦住了。老将军息怒，老将军使不得使不得呀。为什么？老将军呐、你到外头看一眼吧，现在已经兵变了。萧拱辰也好，蔡云也好，他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敢这么干吗？经过谁允许了，他们把大兵都提进了王城，封锁了口岸，封锁了大小街道啊！这不是搞兵变是什么？他们既然粘贴布告，下了决心了，您去理论理论就好使吗？哎，我估计您理论不成，把老命还得搭上。您不能去，那咱就听之任之吗？ 那么事到现在，我来问您，咱就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您别吵吵好不好？您这一吵吵我心都乱了，咱们也得研究一个对策，你看怎么办好。荒唐至极呀、啊、哎，我没想到郑袭呀、啊、郑袭还是野心勃勃的货，他想取代先王，小样，谁能支持他？软弱无能的货呀，野心可不小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我就出不来这口气，来人，叫中军官叫军长点兵，我以武力对待之。阎望中一听，是更使不得，更使不得呀，老将军啊，先王尸骨未寒，我们骨肉自残，兵戎相见，嗨，那荷兰人可高兴了，满达子可痛快了，绝不能干这种事儿，这是亲者痛，仇者快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卑职我的意思，您老人家亲笔写封书信交给我，哎，我马上派人拿着这封密信赶奔厦门，叫世子郑经，叫郑泰，叫所有的人赶紧快来台湾，而且引兵前来，他们一回来，咱们再当内应，里应外合，就能把这个局势扭转了。单靠咱们的力量不行啊，我听说您把四镇精兵全都调到基隆去了，您上了当了，吃了亏了，人家分散了你的兵力，而后才下的家伙，现在您手下有三镇人，人家也好几镇，势均力敌，真要一动手，胜负难分，整个王城成天府毁于一旦呢，你说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？武力解决不是妥善的办法。说的是，说的是，真气死我也。刚说到这，报事的跑进来了，报老将军，萧功臣萧将军带着五六百精兵来了，要求见老将军，我们阻拦不住，您听，这就要来了。就听着大门口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，哎哎，呱呱发生了争吵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阎望中的脸刷就变了，老将军对你来的，要搬开你这块绊脚石啊，你看看应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来人，他手下有亲兵嘛，他把200名亲兵排列在东西厢房，每个手中都端着武器，哎，准备应变。老头一想，人家来了好几百人，我的军队在外围呢，先调来不及，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，他告诉阎王中，你回避回避，快点躲到后院去。来人，把阎大人接到后院。阎王中藏起来了。那么老将黄安怎么对付萧功臣？